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圣经，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朵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好，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诚实来敬拜你。主，我们也一起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主，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好让我们能够得着训诲。主，好让我们能够体会你话语里面的精义。主，我们也恳求你，主，你来向我们说话。主啊，虽然人的不完全不能将你的道讲得清楚，主啊，但你圣灵的工作依然行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这样子仰望感谢祈求，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一节一直到第四章的十一节它有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就是在世寄居的日子在世寄居的日子。彼得告诉他的收信人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他说，既然你们是寄居的，你们就不要把所有的心思意念把所有的你们的能力都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今世的追求和今世的宴乐上面。可是我们也看到在彼得他的观念里面在世寄居的日子并不等于一个消极的日子。怎么说呢？说好像我们只要忍受这个苦难我们得过且过好歹快快的过完今生的日子好让我们早进入这个与主同在的这个荣耀里面去。彼得的思想其实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子消极，事实上正好相反彼得对怎么样过这个在世寄居的日子他有很多的教导我们在过去几个月我们已经看到他对我们这些做老百姓的教导记不记得你们做老百姓的，你们做公民的，你们要服从在上掌权的我们也看过他对仆人的教导我们也看过他对妻子对丈夫的教导。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他用一句话总而言之这句话这个词呢来结束他对个别类群的教导，而转入他对整个会众的一个叮咛跟吩咐。而在这个叮咛跟吩咐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是关于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彼此相处，那有一些是关于我们怎么样跟教会以外的众人来相处。那如果我们把今天的这段经文跟罗马书第十二章从第九节到第十八节的经文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像类似的地方我们可以推想可见在当时，就是在主后的第一个世纪，在那个时候，在中东在小亚细亚在欧洲的教会里面很可能 已经有一致的啊，一致的教导，一致的关于教会生活的教导跟文献。那这些文献啊，这些教导现在都记在圣经里面，一直到今天啊，我相信啊，仍是我们过一个教会生活一个最好的一个准则。那特别哈，我想到，特别是我们自己的教会啊，我觉得我们要很感谢主，因为两年多以来，这个神不断的把新人带到我们中间啊。其实从2004年9月啊，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新人。那可是神把更新的新人啊带到我们的中间。那在教会里面啊，有很多有信主很多年、服事很经验很丰富的弟兄姐妹啊，也有刚刚信主啊，甚至还在慕道的朋友。每次我们看到这个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啊来教会的时候啊，我们心里就特别的欢喜啊，因为我想我们都明白啊，为什么神要将 CCIC Cupertino 建立在这个地方啊，那是我们的目的啊，我们巴不得把福音传给在附近一切啊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啊，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啊，甚至我们这个思想的模式啊都不一样啊，我们也来自不同的教会啊，我们对教会的运作啊，我们对教会的理念啊也都有不同的地方，可是神却把我们都放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个是神极大的恩典啊。那我个人呢非常的享受啊，跟不同背景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啊，在教会里面一起啊互为肢体啊，一起服侍神的那种啊，怎么说哈，那种乐趣哈，那种享受是对我来讲是非常的宝贵。可是也正是啊为了这个原因啊，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有不同的背景啊，我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有不同的思想模式，所以我们就特别的需要从圣经的启示里面啊来学习我们怎么样过一个互为肢体啊，怎么样过一个教会的生活。彼得的教导其实是很简短的，他只有两段经文，只有两节经文啊，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啊。我们先来一起思想啊，第一个啊，你们都要同心。那我们是同谁的心呢啊？我想不是啊同长老们的心啊，也不是同某一个弟兄啊，或者是某一个姐妹的心，而是同基督的心啊。我想我们都很了解，就好像腓立比书2章5节所说的，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在英文的钦定版啊，就是 KJV 的 version， 它是这么翻译，他说让你们心里所想的也是耶稣心里所想的。我觉得他这个翻译的很好，让你们心里所想的也是耶稣心里所想的。耶稣心里所想的啊，他在圣经里面都告诉了我们啊，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很多啊，耶稣他想的是什么。比如说啊，他想的是啊，他爱这个世间所有属他的人啊，我们都记得哈，约翰福音13章1节啊，而且爱他们到底。所以我们也要爱主里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们更要彼此的相爱啊，因为这个是耶稣心里所想的。那他所想的哈，也是去拯救、去寻找那些失丧的人，在路加福音19章10节。所以我们也要这样想啊，我们也要去寻找啊，我们也要把福音啊传给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他所想的是神的国度啊，耶稣常常想到神的国度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我们也要想神的国度啊，我们要常常去思想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个神国的公民。耶稣常常想到啊，父要他去完成的工作啊，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啊，约翰福音4章。所以我们也要常常想到啊，神给我们的托付 就是我们要把这些装甲因为他讲完耶稣讲完这句话以后马上跟他的门徒讲你们观看这个庄稼已经发白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去将庄稼收到仓库里面去有不少的慕道朋友曾经来过我们的教会我们实在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 都有一个观念我们都有一个想法我们实在不愿意失去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我记得在今年年初有一个下午我在我的 office 里面那就有一个年纪比较大大概60多岁的一个人呢就跑来我的 office 里面他就跟我聊起来他说我在公园散步的时候就看到你们教会的碰到你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叫谢文科所以我跟他聊起来他说这边有一个教会你来看看所以这个弟兄就跑来找我我说那我就很高兴那天我们就聊了很久那从那个礼拜开始我就看到他礼拜五每个礼拜五都来我们的中间聚会都是固定的就 坐在那个位置那每一个礼拜五我走进这个会堂呢他总是非常开心的跟我打一个招呼跟我谈几句话所以他就是这样的每天每一个礼拜五我就是会看到这个弟兄他姓杨叫杨国民这个弟兄叫可以不应该称他弟兄因为他现在还是一个慕道的朋友就是看到他就很开心那有一次他就跟我讲说他可能不久要回中国大陆去那然后再过一阵子我就没有再看到他所以我心里就想说他大概就是回中国大陆去了可是他一去呢就去了很久那到了一阵时候我就想说他怎么还没有回来他怎么还没有回来所以我就去找庭兰我跟庭兰要了他的电话然后我就打一个电话给他那打电话给他是另外一个人接也是个中国人可是我说我找杨国民他说没有这个人啊从来没有这个人住在这里那我心里就蛮难过怎么这个弟兄呢就这样子不见了上个礼拜四 的下午我跟姚恒开车我们吃过中饭开车回到这个教会那我在车上打瞌睡那这个姚恒开车他就忽然看到这个路边我们在 homestead 上面回到这个教会他就忽然看到在路边的右边有一个人在骑脚踏车他说这个人那个样子看起来很像杨国民所以他赶快往前面走就一个 U-turn 转到另外一边去看到他从那个小巷进去我们就跟着他从那个小巷进去所以就去找就拼命去找可是他一句那个小巷呢就不见就看不到再也看不到他的脚踏车所以那天我的心里有那种怅然若失的那种感觉在心里觉得很难过我们是在真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不愿意失去任何一个来到我们中间的这个慕道友主耶稣他也想到教会主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在马太福音16节里面他说的所以我们也应该想到我们要好好的把我们的教会建立起来主耶稣还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越多学习这个神的话我们就会越明白这个主的心意我们也就能够越跟他同心然后我们也就能够越加的彼此的同心你们晓得一个不同心的教会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它会给弟兄姐妹带来很大的压力一个不同心的教会会给弟兄姐妹带来很大的痛苦我相信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的经历在我搬到湾区以前呢我所属的那个教会就是一个不同心的一个教会那时候牧师跟国语部的同工不能同心而且处得非常的不好彼此中间闹得非常的不愉快那时候我正好在执事会里面那不但在执事会里面呢我还是执事会的主席所以我就卡在这个中间我就卡在这个不同心的牧师 跟国语部的重要同工的中间，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到了一种程度呢，当我每一个礼拜天我来教会敬拜的时候，我一走进教会就开始胃痛，所以这个是那个经历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啊，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到湾区来，我到西新安西来敬拜以后，我就跟弟兄姐妹分享，我每一个主日啊，我到这个教会来敬拜，我实在是特别的喜乐哈。我不是说这个西新安西的敬拜有多么好啊，我是说啊，当我来一个教会敬拜，我所想到的就是专心的来敬拜主哈，没有任何的压力啊，没有任何的痛苦在我的心里面，那实在是一个享受。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同心的教会是一种很大的恩典，我们要珍惜啊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有时候啊，每一个教会都需要面临啊一些决定啊，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啊，有时候呢是相当啊困难的一个决定。所以啊，当我们面对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同心？我们怎么样去达到整个弟兄姐妹有一个共识啊，有一个共同对这个决定有一个共同的方的一个看法？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碰到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长老会需要发挥它的功能的一个时候，长老们必须在神的面前祷告啊，必须在神的面前寻求他的心意。必须等候，一直到我们都有同一个看见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跟弟兄姐妹来沟通这个长老们共同的看见。因为我们深信啊，我们深信圣灵不会将不同的意念放在长老们的中间啊。若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哈，不但长老们能够说阿门啊，众弟兄姐妹众人。都可以说阿们。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所记载的耶路撒冷的那个教会耶路撒冷的会议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做成一个决议。所以当雅各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所以当雅各差遣弟兄到安提阿的教会去跟他们报告这个大会的决议的时候，雅各可以这么交代，他可以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的身上啊，我们特别的注意这句话，因为圣灵与我们定义啊，这就是一个教会应该达到一个同心啊，应该达到一个共识的一个最好的做法。彼得接着往下说，他说你们要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彼此体恤这个字在各英文的版本都翻作和谐的生活在一起，和谐的生活在一起， living in harmony with one another。 所以教会跟属世的社团是不一样的我们晓得社团呢，它或者是有一个共同的背景比如说同乡会四川同乡会，那就是都是他的会员都是四川人，或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比如说我有一个网球俱乐部或者是高尔夫球的俱乐部，那我们的目的就是去打网球或者是打高尔夫球，或者呢他有一种特定的资格才能够进入这个社团里面。在 Boston 比较早一点的时候，在 Boston 那个地方有一个俱乐部叫 Marble Club 这个弹珠的玩弹珠的俱乐部。那这个俱乐部呢非常的怎么说 exclusive 怎么翻译，非常的 prestigious 非常的排外性。你要进到这个 Marble Club 呢，第一个你必须是白人别的种族别的肤色的人就不可以。那第二个，你的声望必须达到某一个地位你的社会的地位呢必须高到某一个程度你才能够进到这个俱乐部里面去。第三，你的钱财必须达到某一个标准你才有资格进入这个 Marble Club 里面去。 可是教会不一样，教会是属于基督的，我们都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互为肢体，像圣经教导我们的，靠着神所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我们一起来配搭，一起来侍奉。像我刚刚讲过的，虽然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背景，事实上我们也不需要任何的资格，也不需要任何的条件，像这个 Marble Club 一样，原因非常的简单，我们本来都是不配的，神呼召我们，我们原是不配的，所以没有任何的条件，没有任何的资格，我们都来到教会里面。那所以我就觉得教会就比社团更美，比社团更美，就好像我们唱诗歌，我们四部的合唱就比一部的齐唱更美，更好听，对不对？因为四部的合唱它除了主要的旋律以外，它还有三个和音可以一起加进来，那这三个和音一加进来就把这首诗歌变成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好听。那可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这三部和音呢必须跟这个主调是和谐的，Harmony， 我们刚刚讲那个字，必须是和谐的，必须是可以相辅相成的，那否则呢就达不到那个果效，不但达不到那个果效，有时候就把一首原本很美的一个诗歌呢因为不和谐就破坏掉了，所以和谐就是彼得所说的我们彼此体恤，就变成教会生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要学习彼此体恤，我们要学习相爱如弟兄。所以我们要常常注意我们的言行举止在教会里面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一个动作甚至我们的喜好会不会变成其他弟兄姐妹的一个绊脚石就好像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十二节的那个原则他说凡事我都可行因为我有这个自由在基督里我有这个自由凡事我都可以做可是如果有一件事情我去做会让弟兄跌倒的话那我就宁可不去这样子做所以我们当我们想到彼此和谐当我们想到彼此体恤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给我们的教导可是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我们也要求主给我们一个宽广一个宽容的心我们要学习常常给别人一个我用这个字一个质疑的权益其实这翻起来很别扭英文的原来意思是 benefit of the doubt 质疑的权益那如果我把它翻成白话文的话呢就是也许它不是这个意思的空间我们要常常给别人一个也许它不是这个意思的空间别人的一句话别人的一个动作也许不是针对我而发的他跟我讲那句话也许并没有要伤害我的意思我们要有这样子一个宽容的心这就是我们彼此的体恤前几天我碰到关键在San Jose聚会的一个弟兄很多人认识他他家里开一个餐馆所以关键就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年轻的慕道友是一个女的一个慕道友到他的餐馆吃饭就跟他聊起来他就跟关键想说我在 CCIC Cupertino 聚会他说本来很好我在那边聚会本来很好直到有一天呢有一个弟兄或是姐妹关键没有跟我讲清楚他说就讲了一句话就得罪了他所以这位年轻的慕道友呢就觉得这个弟兄或是这个姐妹不喜欢他看不起他所以从此他就不来聚会所以关键就跟我讲你要赶快去找他谈一谈所以我回来就赶快去我们的 database 去我们教会的新人的那个记录里面我就去找这个人 啊，因为他跟我说了他的名字啊，我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我跟春怡讲，你帮我找这个人，他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啊，所以我不会就此停止哈、啊，我还是要啊继续去把这个人找出来啊，我还是盼望啊能够跟他解释这件事情啊。所以我就希望像这样的事情呢，给我们一个提醒，就像我们刚刚谈到的，我们尽量的不要让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姐妹跌倒。我们也学习不要轻易的因为别人一句也许是不经心的话，也许是无意的话而跌倒。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彼此体恤，我们要有一个宽广的心。我们看第九节的上半节，不可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我相信这句话是针对怎么样如何跟教会以外的人交往而说的。圣经的新约圣经的一贯的教导是叫我们不要报复，特别是不要以恶报恶，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去做，如果我们以恶报恶，那我们自己也就行了恶事，那是这是主所不喜悦的啊。就像彼得他所引用的经文，我们刚刚念过的哈，在诗篇三十四篇啊的他所引用的一段经文，有这么样一句话，他说：“行恶的主要向他们变脸。”所以我们不用恶来报恶。那为什么呢？因为深渊是神的事情啊，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九节这么说。所以既然深渊是神的事情，我们就让神去处理，神一定不会亏待我们。在今年的三月间我回台湾，那有一天呢我就在台湾的这个电视上就看到一个小新闻啊。那这个小新闻是这样子，有一个立法委员呢，他入关啊，他从国外旅行回来啊，他入关的时候呢，就带了很多的这个外国香烟啊，闯关。那正好就是海关的一个小职员就在那边把关，所以他就看到这个立法委员带了太多的香烟，所以他就说不可以，所以他就把这个香烟全部扣下来。那这个立法委员呢，就非常的生气。在下一次立法院开会的时候呢，他就不但招这个小职员到立法院去把他的上司桃园机场海关的负责人一起带到立法院去在众立法委员的面前在电视转播的面前把这个小职员痛骂一顿，骂得体无完肤用非常难听的话，非常激烈的话来骂这个小职员。那这个小职员站在那个地方一句话不讲，他只回答一句话，每次这个立法委员声色俱厉的要他回答问题的话的时候，他都用同样的一句话来回答，他说愿主耶稣祝福你啊，愿主耶稣祝福你，每次都是这样重复了好几次。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第二天我打开中国时报，我就看到中国时报的社论强力的反弹，就是对于这个立法委员非常的不满。那天晚上我打开这个电视，九五全民大开讲，大家都讲这个题目，观众打电话进来极大的反弹，就是对这个立法委员非常非常的不满。结果到了一个程度，这个政党不得不下一个压力给这个立法委员，让他拿了一束花亲自到这个小职员的办公的地方，桃园机场的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去跟他道歉这个报纸上相片什么都登出来。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什么事情交在神的手里，神总是不会亏待我们。在第九节的下半节，彼得接着说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这句话呢，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彼得所教导的我们刚刚才看过的话，我们要同心，我们要彼此体恤，我们要相爱如弟兄， 我们不要以恶报恶啊，这等等，这个彼得的教导啊，原来是一个天国的子民的一个个性啊，跟天国子民的品德。他说你们是为此蒙召，神为了这个缘故来呼召你们，神呼召我们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他呼召我们是要我们进入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他的肢体，就是成为他的教会的一部分。而借着这个呼召，借着这个恩召呢，神要将极大的福分要赐给我们。很多次彼得都讲到苦难啊，他都讲到受苦啊，我们读彼得前书的时候这非常的清楚，彼得一直在讲受苦受苦受苦。可是受苦啊，并不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受苦只是一个过程，受苦是暂时的。就好像彼得在前书，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他这么说啊，他说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跟尊贵。暂时的忧愁，暂时的受苦，受苦不是最终的目的。即使在今生的时候，即使是我们活在今天，即使是我们活在患难里面，我们也可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说，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很多关于天国子民的福分，那这些福分里面有一些是今生的，有一些是将来的，比如说他讲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个是我们今生的福分，我们必得安慰，我们必得饱足。他也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是将来的福分，要发生在将来，我们要承受地土，我们要进入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这是我们蒙召的目的，我们为此蒙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这一群人实在是非常蒙福的一群，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要享受这个福分，我们也要将这样子的福分带给那些还没有相信他的人。接着彼得就引用诗篇第34篇从12节到第16节的经文来引述他的论点他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诗篇34篇是很美的一首诗篇它里面描述了神的美善，也描述了这个主恩的甘甜他在第八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第十节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很美，都是很美的句子。可是诗篇34篇所讲的是关于今生的关于今生的这个事情，但彼得去引用诗篇34篇经文的时候呢，他把他的意义把他的意义呢从今生就延伸的更远，就延伸到永生。那我们从第一句的这个比较从这个两段经文的这个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诗篇第34篇第12节，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那我们看彼得前书三章十节，我们做个比较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前面讲到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对不对？很显然是讲到今生的事情人若爱生命， 显然是有永生的这个意味在里面。如果我要去把诗篇34篇来做成一个主日学的教案，如果我这么做的话呢，我会给他一个主题叫做义人的人生观，义人的人生观， A righteous man's view of life。 我说义人的一生我会大概会这么把它准备出来。义人的一生呢，是以神为中心他敬畏耶和华，他寻求耶和华，他爱慕存活他远离恶事，他寻求和睦，一心追赶。那义人在世上虽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这都是诗篇三十四篇里面讲的话，我可以把它整理出来变成一个主日学的教材，叫义人的人生观。可是如果我要从使徒彼得的眼光来看的话呢，同样的一段经文，我就会把我的主题改成基督徒的人生观基督徒的人生观我们的一生呢，还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那可是我们的眼光呢，就看得更远我们的眼光呢，就超过今世，就看到永恒。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永生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不过是一个寄居的日子不过是一个客旅的日子，所以不值得我们去留恋也不值得我们把一切的时间，把一切的精力孤注，做一个孤注一掷的投资在这个今生里面。那如果说我们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如果我们从彼得的观念我们来思想，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我们应该怎么去过呢？那我觉得这正好就是这段经文所讲的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就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如果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其实就是一种天国的子民的一个品格的操练，很长的一个句子我再重复一次，就是一种天国子民品格的一个操练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蒙召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蒙召是为了我们可以当一个天国的子民，所以借着这个恩召主要把很大的福分赐给我们今生的福分来世的福分，将来的福分都有，就好让我们在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因为神的国度在今生已经开始，或者是说比较狭义的来说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开始学习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一个生活在地如在天的一个生活，就是我们从地上就开始过一个天国子民的一个生活。所以今天我们思想了使徒彼得对众人的教导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我们也想到自己的教会因为这些教导是真的可以应用在我们教会的中间我们也说到彼得说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神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受苦神呼召我们乃是要将很大的福分来赐给我们那个福分是只有天国的子民才能够享受的福分。那在世寄居的日子呢正好是我们操练我们天国子民的品格我们天国子民的个性的一种生活，是我们学习怎么样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今天经文的最后一个句子是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所以就让我们用这一句话还有一件发生在我们中间的一个例子我们来结束今天的信息。 我相信在国语团契第三组的弟兄姐妹都接到 Jenny 姐妹的寄出来用 email 用电邮寄出来的一个见证，我想这个见证跟今天的信息是很有关联的。 Jenny 姐妹是一个刚信主不久的一个姐妹事实上她还没有受洗。那在最近呢，她碰到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她女儿的病。她女儿生了病去看医生，进了医院原本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一个简单的手术一天就可以出院，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因为医生的误诊让她呢进出医院四次前后进出医院四次，在那边待了超过五个礼拜的时间。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的姐妹就非常的焦虑非常的难过因为她觉得这整个的事情都不在她的这个控制里面，所以她就受了很多的折磨到一个程度她在这封 email 里面她说她就失去了对神的信心，她就一直问自己说神在哪里他就也跟神 challenge 说你在哪里你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的医治大能到哪里去了就是开始完全失去了信心，然后他也无法再继续祷告，所以他就非常的消沉非常在医院里面呢非常的痛苦直到有一天晚上他说在第三个礼拜要终了的一个晚上半夜三更半夜，他一个人在医院里面他在信里面说他说忽然一个很清楚的概念非常清楚的概念就进入他的脑中这个意念呢就是说你不能再自己撑下去你不能再自己去，他是用英文写的 Fight this spiritual battle 不能再自己去打这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他忽然就想到我必须要靠弟兄姐妹的帮忙我必须要靠教会在这件事情上给我一个资助，所以他就迫不及待的等到天明然后就打电话给他组内的弟兄姐妹所以他电话里面就非常直接的说 I need your help 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Come pray with me 来跟我一起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就响应了这个组长带着弟兄姐妹好几批就到医院去看他有的坐了几分钟，有的坐了三十几分钟跟我们的姐妹安慰他为他祷告最后呢他说他自己也在弟兄姐妹的鼓励之下他自己也开口祷告，他在信里面讲他说他开口祷告以后就一个出奇的平安就到他的心里他就忽然的看见神原来没有放弃他神只是要让他知道他靠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你有你的教会在这个地方你有你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为什么不找他们来帮助，所以弟兄姐妹去了以后就情形就马上的好转，我们的姐妹坚强起来，她的女儿也就很快的就出院，也就没有再回到医院去事情就这样子完美的解决我为什么要讲这么一个事情So what's the moral of the story 就是说这个事情的这个故事的精义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个故事的精义非常的简单就像我们今天经文所讲的教会是你的家教会是你属灵的家你有任何的帮助你有任何的需要这是你寻求帮助这是你寻求弟兄姐妹在神里面互为肢体的一个最好的地方，所以我们为这个来感谢主神赐给我们的真的是最美好的福分，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你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受苦，主，乃是要将你那极大的福分赐给我们，主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主，我们谢谢你，你呼召我们成为你天国的子民，也呼召我们进入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互为肢体， 主，我们为这个教会来感谢你，也为这个教会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主你的恩典啊，常常与我们的同在。求主你的激励啊，常常的放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好让我们能够建立这个教会。主啊，好让我们能够把福音的好处带给更多的人。我们感谢祈求赞美都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